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关，关了就没人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闯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这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再从哪里出来，我又要将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段经文是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封书信，是复活的主耶稣写给一个忠心的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如果我们看启示录七封书信，我们会看见有好多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有些教会主耶稣有责备也有称赞，但是对腓拉铁菲教会来说我们看见他在困难当中，在试炼当中，他遵守神忍耐的道，他们有好的行为的表现，他们有一点力量，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这样的教会在这样困难当中，复活节主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对这样的爱主的教会，这样忠心的教会，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我们岂不是说如果我们忠心在神面前，我们遵守神的名，我们常常来聚会，我们也有好好的奉献，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像三国的基督徒会堂一样那么就好啦。我们常常聚会然后礼拜六还吃蛋糕还猪脚就好了。如果每一个礼拜都有就更好然后来聚会唱唱歌祷祷告，然后听听到，然后我们就好了。我们等着那个新的礼拜堂，那个闯开的门，我们打开，我们就进到门里面去就好了。对，主耶稣在这里对这样忠心的教会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闯开的门。对腓拉铁菲教会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他们觉得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他觉得自己力量微小，略有一点力量，另外一个翻译是力量微小，我们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接受更大的挑战，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困难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遵守神的道，一起坚持下去，这样忍耐下去，坚持下去已经很好了，还要做更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哎呀，我们看看自己，我们觉得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去做更大的事情呢？没有啦，我们就只是我们能够就是这个门，我们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已经很好了，我们力量微小奉献我们奉献只是2万7一个月不多在湾区来说，哎呀，我们已经尽了力量，也超过力量了然后他们又发现他们面对第二个困难，就是在他们面对的就是有些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但是这些人其实是说谎的，其实他们不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属于撒旦的那个会众。他们面对是一个反对真理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很大困难的传扬福音的时候面对的一个真理上面的挑战。这样的环境要跟世界传扬福音，要传讲耶稣真理的道，要把生命之道，刚才你们唱的歌，传扬出去。哎呀，对菲拉铁菲教会来说实在不容易，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反抗神的那个力量。第三方面，他们向外面世界来看，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在前边还有好多风风雨雨，前边的环境都不踏实，前边还有各种的失恋，各种的环境都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面对未来各种的困难苦难挑战这三样情况加起来，叫小小的菲拉铁菲教会怎么样更能够做更大的事情呢？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我为你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照样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情况，那我们也可能就说我们力量微小，我们人数都不超过100人，对吧？现在平均我们盼望以后多了但是现在哎呀，我们跟其他的会堂一比，好像我们就比下去，当然你是现在是小弟小妹以后就但是就是这样，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力量微小，我们刚开始买礼拜堂，我们已经尽了力量，也超过力量，现在有一个地方你们就等着那个地方，很开心要等着那个地方，已经感谢主了，还要做其他什么呢？ 我们侍奉的人手，哎呀，工作多了，神祝福了，但是也蛮紧张了，我还能够做什么呢？面对美国的环境，面对世界的环境，面对各种的挑战，我们说我们能够应付世界各种的反对基督的力量吗？我们真的能够有力量去传讲生命之道吗？不要讲太远，就在我们美国的当中呀，我们看见有好多社会上面各种的法律，各种的政治，各种的力量，都好像把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变成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了。其实已经走上去了，不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其实我们是发现的也不真的是基督教，所谓基督教了。讲话有些时候我们都要小心，有些话不能讲，一讲就给个犯法了。如果我们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就不对了，还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世界，传给我们的朋友。记得这个世界，他们不是一个白纸一样的世界，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无神论的不同的宗教的，佛教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等等，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要向这些朋友社会传讲生命之道。哎呀，我们觉得这个反对力量就好像菲拉特菲面对犹太人反对真理一样。然后在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前面今年又大选了，这个选总统，明年是一个什么世界？谁来领导美国？前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欧洲那个经济会不会越来越烂？各种的情况，工作的压力，这个我们房子的价钱啊，等等，这些都叫我们面对，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将来。虽然如此，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有一个敞开的门打开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主耶稣对我们发出挑战，叫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各种的反对的力量。主耶稣对菲拉特菲教会说，我为你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不单是那个门，你要注意是谁把这个门打开了。我的主说，那一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人开的那一位，说我为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主耶稣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打开一个敞开的门，这个门没人能够关的，因为我是那一位圣洁的主。他在宝座上，中间宝座的中间站立羔羊。刚才你们唱诗歌中 圣洁羔羊坐在宝座上。圣经没有说羔羊坐在宝座上的，圣经告诉我们羔羊站在宝座中间，因为羔羊还没有完成他要做的事情。那个七卷的书信七卷的那个封了啊，给封了那个七卷书没有打开，七卷打开了，然后神的计划就要完成了，所以羔羊还没有坐在宝座上，他要做工，他要接着他与教会做工，所以圣洁羔羊是站在宝座中间，他还没有坐下来。虽然这首歌唱得很好的，大家很好，就是那一第一句错了，因为神的世界的计划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成，但是他是真实实实在在的，他讲过就算了，他是那一位拿着大卫钥匙的，他把救恩的门都打开了。大卫的钥匙是从以赛亚书22章借用过来的，是讲到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的家宰大总管以利亚敬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是管理大卫家打理王家西西家王所有的家产，所以用这个旧约的来借用过来，表示复活的主他是神家里面的统管一切那一位主，他要把一个门打开，这个门是救恩的门，这个是永生的门，他把这个门打开了，打开所有的人都可以信靠顺服跟随耶稣进到这个门里面来了。我们今天一同敬拜一同聚会，那是因为我们都进了进来这个敞开的门里面来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耶稣又为我们复活，他成为被杀的羔羊，但是这位被杀的羔羊又像狮子，他曾被杀但是已经活了，他如今就在这个宝座当中站立，要把救赎的工作完成，他要打开七印七号七碗，他要把神的计划完成，然后他才会坐下来，他没有坐下来，因为这个门还打开，他要把好多人都要让他们进到这个救恩的门里面来。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已经进到这个救恩的门里面，但是主耶稣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已经进到门里面来了，但是外头这个门外面有好多人还没有进来。我们虽然已经来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如今把门都关起来了，对呀、啊，人家都不能进来了，对、啊，因为我们聚会了。对啊、但是不要忘记，在外头有好多人，他们还没有进来，所以打开你们教会的门，成为敞开的门，让人进来。外头是什么？你看啊，今天天气很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晓得，我们进到里面来，就进到光明当中，进到圣洁当中，进到爱当中，进到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敬拜。但是外头乌黑黑的，在外头是各种的仇恨、争闹、嫉妒、各种的罪恶，他们要进来，但是他们却摸不到那个门，因为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需要有人把他们带进这个敞开的门。好像我们以前有一些人把我们带进这个门里面来，这个是一个敞开的门。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趁着这个门还打开的时候，就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要进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敞开的门也提醒我们，我们趁着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把人带进来。对我们来说，敞开的门一方面是指着对那些没信主的人，告诉他们救恩的机会，是对他们发出呼声，请他们来信耶稣。但是对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晓得这个敞开的门也表示对我们一个挑战，这个是一个侍奉的门，这个是一个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叫将那个门。但是有一天我们如果要面对这个门，有一天要关，有一天主耶稣再来，那个救恩的门关，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对我们来说这个侍奉的门关了。有一天当我们如今没有机会来服侍主的时候，这个门就对我们来说是关了。这个侍奉的门，我们虽然面对这个敞开的门，但是对我们来说侍奉的门有一天要关的。不要等着你没有钱来奉献的时候才谈奉献，不要等着你在唱歌唱不出声音的时候来说我来好好来唱歌，不要等着你不能去在走动的时候你说才说我要去探访去布道去传福音，不要等到你的脑筋都不能动的，都不能再活动的时候，才说我去讲道，去查经，去带领人来信主。有一天，这个门要关的，但是如今，这个门是敞开的。昨天如果你们昨天也去，昨天赖木森牧师在宣教联会讲到我没有去参加啊，也没听，不过我猜他一定是跟大家分享他的侍奉工作啊，我认识他，他的应该认识啊，还记得我不太熟，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工作。他一定会告诉你们在好多地方啊，他的工作大部分在东南亚啊，在泰国啊，在缅甸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一定告诉你，就在这些地方有好多敞开的门， 有好多人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你要去帮助他们吗？你愿意帮助他们吗？你愿意奉献金钱来帮助他们吗？你上个月，你们上个月是600块宣道奉献，表示你们只用600块表示你回应这个敞开的门。你愿意去做短宣吗？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我最近常出门啊，今年比较出门比较多啊，我去缅甸啊，也是啊，你们会堂很熟悉的一个支持的宣教地区啊，黎明牧师也长老也常去啊，我常常碰见他，在以前在这个缅甸的旅馆也遇见他，在飞机场也遇见他，在这个launch 也遇见他啊啊啊缅甸现在都有改变了。因为缅甸政府一方左手拉着中国的手，右手拉着美国的手，一起做朋友。所以大家在等着，所有国家都等着要跟缅甸做朋友，当然是做生意朋友了，对吧？等着一说，当美国说把这个经济制裁拿走，哇，大家那麦当劳啊 ，Kentucky 啊，Winnie 啊 ，Wendy 啊等等啊，都会进去了。那现在没有的，因为经济制裁它。他就等着那个敞开的门做生意。但是在里面这个地已经涨了，那个美金对缅甸钱都搞到一塌糊涂了。以前是一块美金1200块，前一年是1000块，去年跟今年是800块。啊，要打个这个门要打开的话，啊，我非常担心会被跌到500块。对我们来说，这个一直跌，就是我们要更多的钱要进去，宣教基金要进去，因为里面有好多人说请来帮助我们，里面有好多人愿意去开拓更多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缅甸的工作，我们支持30多位当地同工，有好多有9个基督教学校，然后我们也在也有孤儿院，有这个老人公寓、老人院啊，等于你们的老人公寓啊，这些我们看见，接着这些工作有好多。以前没有教会的地方，教会都建立起来了。特别那些要去的地方是路也没有，只能走路啊，这个是人走出来的路。然后在那些地方，环境也是很困难啊，里面毒品啊，各种的很复杂的经济因素啊，然后也在还在打仗，这样的环境，没有人愿意去那些地方，都要跑出来，跑到大城里面。但是我们年轻的同工，我们接着祷告几年了，现在都有好有几都开始已经在那些地方，我们的青年的同工在愿意待在那些山区里面，他们在建立了教会，门是打开的。 然后我去，我上个月三月份我去缅甸，四月份我去南非，在南非我们在四个大城，并且每一个城附近有好多地方，我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任克达跟他太太就是在其中一个地方啊，在一个城里面，并且要做附近的汤里面要做工。我们也在南非中间有一个国家叫洛索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给南非包围着的，因为他以前南非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在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这个地区的这个小国就已经独立了，就变成一个小国家还有皇帝的然后后来南非就独立了，就把这个国家包围住了，因为这个国家给包围住，所以这个国家经济各方面都不理想，不能发展，都应该全部要透过南非的。但是在里面我们又开得了两个教会，都是父亲人的教会，弟兄姐妹很爱主，很热心，他们愿意积极奉献，要买地啊等等。但是皇帝那个是皇帝，那个地是皇帝的地不能买的，是皇帝给你用的，皇帝说不能给你用，因为你只是做教会做礼拜用，没有帮助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在做梦，我们要不要在那边开学校开food bank开各种的服务，不但服务华人，也帮助那边的黑人。我那个首都过了大街，路就没有路了，水沟都没有的，你晓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但是门是团开的，我们等着人愿意去。我们在泰国我明天去泰国所以每个月去一个地方环游世界我们泰国我们有是最大的一个工厂，因为我们在泰国是30多年的工作了，我们有17个香港区的宣教士，所以最大的工厂，有50多个当地同工，我们有20多个教会，也有孤儿院、托儿所、中文学校、这个福音戒毒的学校，也有最新的，我们开了神学院，是泰文的神学院所以你们不能去做短宣去训练的因为他是用泰文的，你们的老师是香港人宣教士，但是用泰文讲圣经，泰文上课的我们在里面要训练当地同工，让他们积极负起自己的责任。门是敞开的还有好多工作，泰国还有好多机会，我们也在里面另外一个是不偷偷告诉你的，我们在泰国在做那个穆斯林的工作但是你看看我们的 website 看不见的。另外一个是在中国，我们中国做了穆斯林的工作，在我们有一个同工，我们他信了主，但是他自己是回民，我跟他发出挑战，他有好多机会，他可以做好多工作，好多人要请他留下来在美国。我跟他说，如果你在美国你做的工作是好多人的也可以做的，但是有一个机会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做的，就是你回到你自己的民族当中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他愿意，他回去了， 他在自己的家乡那个大城里面有一个都是回民的查经班，也是教会。然后他也在西北中国的西北我们开始了穆斯林的工作，带领了7个年轻人信主。但是最近哎呀，就很多报告来说他给打了，这些小孩年轻人想给打了，给批破了，因为他们信了耶稣，这些都是回族回民。但是机会是多的，好多人愿意偷偷来说，请我要读圣经，我要明白福音，门是打开的。哎，不要讲太远，回到 Pleasanton 来，我最近听见有好多在这个城Pleasanton 这里有好多新的教会，包括你们把你们算进去好多教会都搬到这边来了，或是在这边又开教会了你们都知道。然后我也听见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现象，这些新开始的教会包括你们都坐满了，对啊，你们都坐满了，对啊，每一个教会都坐满哦，意思说所有忠心愿意服侍主的教会都坐满哦，传讲生命之道的教会在 Pleasanton 坐满哦，神在 Pleasanton 这一带山谷这一带开了敞开的门。这个门现在打开了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搬进 Pleasanton 里面来为什么要工作机会多了，房子还比较容易买，对各种原因大家都来了，来了这里大家都要参加教会，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愿意来听福音，门是打开的，门是打开的。但是有好多人他们还在这个敞开的门外头，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在黑暗当中掉了他的钥匙，他就拼命在找，他一个朋友过来说诶你找什么啊，他说我掉了那个钥匙不见了，在什么地方丢了，好，那么我这里有火柴，把火柴点了，然后你再看见光，然后看才可以找啊，他说不是，不要点火，不要这个火柴不要点，因为我是在黑暗当中里面打湿掉我的钥匙。好多人他们不知道一直在找他生命的钥匙，不过他一直在黑暗当中去找，永远找不着。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意思在黑暗当中可以找到那个生命的门的钥匙，但是我们已经在光明当中，我们也晓得这个钥匙在耶稣基督手里，门已经打开了，你从你的门里面跨出去，把他们带进来，因为你们是世界的光，光才能够把人带进来。我不能忘记我在泰国在一个傈僳族的村子里面去做教导的时候，有位老妈妈她不懂字，她不认识字的，她不懂汉字的 他来跟我问两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就跟你们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老师说，外头的老师，外面来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是绕着这个太阳来转，但是我每一天一早起来看见个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从西面下去，是太阳绕着我们转啊，怎么老师你说我们是绕着太阳来转呢？哎，我不是读科学的啊，你们好多科学家啊，你跟他讲了，我不懂怎么样去跟这个什么学校都没有念过，字也不懂的老妈妈讲是地哥白尼的那个理论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我不懂，跟他不懂回答他的问题啊。然后他说第二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很久很久以前，我爸他不懂字，也不懂，他也没有听过复印。有一天，有一个白人的宣教士，西方宣教士，西教士来到村子里面，送他一张单张。爸爸也不懂英文，那个西教士也不懂汉语，所以我爸就拿着那个单张，然后他觉得那个单张上面那个图画那个耶稣就是真的了，所以他把那个单张就贴在墙上面，每一天就去拜那个图画上面那个耶稣。然后老师，我问你，我爸爸有没有得救呢？如果我爸不得救，我还来问你，为什么你们懂汉语的，懂汉话的，跟我们能够沟通的，老师不早一点来跟我爸传福音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呢？我这个也不懂，虽然我读圣经的啊，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懂这个，两个问题我都不懂回答。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门是敞开的？这关乎我们敬拜聚会的目的。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把门关起来，然后聚会啊。如果更好，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有蛋糕与猪脚，这样吃得很过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福音的门是打开，教会的门有些聚会的时候关，但是我们福音的门要打开，让其他人进来。但是有好多人他不敢进来，他不敢来，所以你需要把他带进来。有些人真的不敢来啊，有些人也不方便来啊，现在聚会的时间有些人不能来啊，有些人他愿意来，但是他要上班，他在厨房里面切他的牛肉，吃他的大葱，吃他的蒜，然后等一下有人吃，叫 order， 啥 order， 叫干炒牛河，他不能来，他在厨房里面在做工，他不能来。有些人愿意来，但是他看看自己样子，哎呀，他穿的衣服跟你们穿的衣服，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来。他开的车啊，是破破烂烂的大象那种车，他不好意思来。他勇敢来了，然后来的时候他坐下来，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他不晓得要坐下来，也不晓得坐下来，有些时候要唱歌，他从来没有唱过歌，然后 突然之间又祷告啊，祷告是原来要闭着眼睛祷告的，对啊，他闭着眼睛，等到他看见好多人都闭着眼睛，他就闭着眼睛，然后他一直在闭上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诶，这么久还不需要睁开眼睛，然后才发现其他人都睁开眼睛了，然后要翻圣经，哇，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本圣经，然后啊，马太福音，他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马太太的福音，这样啊，到他找到马太太的福音，你们都念完了，这样，他不愿意来，不好意思来，他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敞开的门。提醒我们有好多人他愿意来，他愿意的就祝福，愿意的就帮助，他看见你这么快乐，你这么蒙神的祝福，看见你的家庭，看见你的工作跟他心情跟他不一样，虽然你同样面对他同样的问题，所以他愿意来，但是他等着你去请他来，他等着你去分享他你的耶稣。敞开的门也提醒我们，我们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是就是神赦免我的罪，神祝福我的家庭，神给我们一个安定的工作，神祝福我的房子，祝福我的退休基金，祝福我的一切孩子等等，然后我们在教会就一起聚会，彼此相爱，一同敬拜。不要忘记有一个敞开的门是为世界万族打开的，我们需要回应这个机会，敞开的门也让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抓紧机会，因为有一天我们再没有机会把人带到这个敞开的门里面来。对于那些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人，主耶稣我的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坚持下去，我们遵守神的道，神就会保守我们在困难当中免去我们的试炼，并且我们能够成为圣殿的柱子。第十二节，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不会是根基，因为是根基是使徒与先知，我们更不是房角石，因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凡愿意给神使用的，你可以在圣殿里面做柱子，柱子就是支持的啊，你可以成为圣殿里面的神所使用的人。柱子的第二个作用，在古代好多建筑物，特别这些好像圣殿的这样的建筑物，柱子上面还写着挂着一些东西，去表达它好像纪念碑一样的这样的作用。复活的主说，做柱子的，我在这个柱子上面要把神的名、上帝城的名和新耶路撒冷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并我的姓名都写在这个柱子上面。名字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那个人，所以神的名是新耶路撒冷神的城的名，并耶稣基督复活的主的姓名的意思说，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敞开的门里面事情上面愿意给神使用，我们在服事当中，在圣殿做柱子支持 圣殿的工作的当中，给神使用当中，我们将会更明白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新城耶路撒冷，神的城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意义，并且我们更能够晓得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刚开始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开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圣洁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蛮有热心，但慢慢我们觉得，诶，怎么做基督徒好像就是这样子呢？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更多了解救恩是一个怎样丰富的救恩，如果你要更多了解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如果你要晓得教会是一个怎样领受神丰富恩典的教会，如果你要真的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丰富的耶稣，不但是要查经，不但要聚会，不但要祷告，要还要好好侍奉，并且带领人面对这个敞开的门，这样你就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看见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你就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你才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是多么多姿多彩的。原来神是万族万民的神，原来这个教会是把所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背景的凡是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新城新耶路撒冷当中，我们一同敬拜，一同合意，一同和睦相处。并且当我们接着传扬福音，我们在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奇妙的耶稣基督，他改变人的生命，他带领不同的民族一同来归信他，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了奇妙工作，他随听我们祷告，他按时后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钱财人才各种的能力与祝福。只有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当我们在传扬福音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真正晓得我们所信靠信 的耶稣是会怎样丰富的主，我们才能够晓得教会是多么领受神的基业，祝福是何等大的一个基业，然后我们才知道神是一位怎样奇妙的主。要接着我们的传扬，只有接着带人进到这个敞开的门里面来，我们才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单是领受祝福，我们的信仰也是分享祝福，在分享祝福当中，我们就领受更多的祝福，然后我们生命才能够更丰富。基督教有些时候给我们觉得是一个读书的宗教，因为常常查经听道，当然我们要查经要听道，但是基督教真正是一个生命的宗教，生命就是分享生命，这个门打开了是让我们去分享生命，在分享生命当中我们会记住生命成长丰富。愿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名，更多认识神新耶路撒冷的名，更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抓紧机会把人带到敞开的门里面来，因为有一天这个门要关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门就要关了。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救恩的门打开了，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 我们领受新的生命，我们领受圣灵的同在，领受圣灵所给我们的祝福恩典。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就为做借过救恩。但是主耶稣，你不但让我们享受救恩，也让我们去分享救恩。这个敞开的门还没有关，表示你爱世界所有的人，你爱世界所有各族各民，要把他们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要他们从死亡当中进到生命。正如以前你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到今天的丰盛的地步，主耶稣，求主你的爱再常激励我们，叫我们因着领受的恩典，我们愿意与人分享你的救恩，与人分享你给我们的丰富，把人从黑暗当中带进光明里面来，从死亡当中带到生命来，从各种的罪恶捆绑当中带到真正的自由，把各种的愁苦忧虑重担带到平安快乐当中来。主啊，激励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越过越丰盛，不但透过聚会，不但透过查经，不但透过各种的学习，而是让我们用生命回应主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分享从神而来的祝福与神给我们的生命的丰富，叫人与我们同享永生的快乐。求主使用我们，激励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之名，
Amen.